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继续看启示录十八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一些可以到前面来拿。启示录来到这里，是特别要讲到大淫妇巴比伦大淫妇跟兽将要受怎么样的审判，将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在十三章就开始引出兽来哈、可是在那边其实也开始提到大淫妇，然后也提到那一座大城，就是在讲巴比伦大城，可是来到十七章才把它更明确的讲出来啊。启示录用主在启示录的启示里面用大淫妇跟兽这两者来讲到这个世界的样式，将要受审判的世界的样式。一个我这样说它，就是一个是误用了爱啊，有爱的误用，感情上的误用，这是大淫妇巴比伦。无论指责是情欲方面，或者是贪爱钱财美物等等这些啊。而兽又用来讲到权柄的误用啊。这两个爱跟权柄其实是很要紧的事。我们在世上为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常常都需要这两方面。像父母对待孩子，你治理的家，你一定要用到爱跟权柄啊。而且你不能只偏于一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而神治理我们，神牧养我们也是一样，爱跟权柄啊。可是这两方面被误用了，圣经用大淫妇来讲到爱的误用，用兽来讲到权柄的误用。但是启示录一直都重点都不是要讲这些，而是要引出神自己来啊。所以当讲到大淫妇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对照的，就是要讲到基督的心腹；讲到兽的时候，对照的就是神的羔羊啊。这是之前我们已经提到的。那在启示录十七到十九章，我曾经讲过，好像是延续七碗里面的第七碗，就十六章末了第七碗。讲到巴比伦大城受审判，现在把它扩大来讲哈，但是其实也讲到兽的受审判啊。现在我们要看十八章跟十九章前面几节是在讲到大淫妇巴比伦这个世界受审判，但是也末了也引出心腹来哈。那接下去十九章后面大概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讲到兽的结局是怎么样，而在那里也在提出羔羊来，羔羊来啊。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用比较宏观一点看一看这几章圣经在讲些什么。那我们要来读十八章，我们要来读这一章圣经，蛮长的一章圣经，可是我们今天要先全部来读它。我来读，你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一到三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争执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四到十三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香肴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饼、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喘口气嘛。十四到二十节，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又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21到24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一个熟悉旧约圣经的人，理论上读到这张圣经，应该觉得，哦，好像这些我都读过的样子，因为这张圣经里面用了许许多多旧约的经文， 而且是遍布在许多的经卷、许多的篇章里面，你知道吗？我在讲义里面有给大家讲，我们看一下，来看几处这个经文。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九节，这里面有一些话，刚刚十八章我们有读到，中间那一句话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对吗？”好、哦，这是旧约就已经有这样的话。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这之前我们提到，整本圣经可能有七次讲这一件事情，叫人离开巴比伦，从巴比伦出来。这一节我们来读：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如果你熟悉保罗书信，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引用过这一段话啊。耶利米书五十章第八节，耶利米书好像也有两次要人从两三次吧，要人从巴比伦出来啊，我这里列了出来，五十章第八节，有没有？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加勒底就是，我们觉得巴比伦好像是一个城市或者这个国家的名字，加勒底有可能是他们的民族的名字啊，加勒底人。然后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也常常有另外一个称呼给他，叫示拿地。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三个词你看到的时候，记得都是在讲巴比伦，就是巴比伦讲到一座城或者一个国家，然后是示拿地讲到他所在的地方，再来就是加勒底，这是可能是他们的这个民族的名词，叫加勒底人哈。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六节，五十一章第六节，这是耶利米第二次提到这一句话：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耶利米讲这个的时候是真的针对后巴比伦帝国，他在犹大要被巴比伦灭亡的时期讲这些话。他一方面告诉百姓巴比伦是神兴起来要用来管教他的百姓，所以他说那些愿意投降巴比伦的人就会以自己的生命为掠物，也就是会保全性命，他劝他们投降。所以有的时候在犹大被当作卖国贼对待啊。可是他同时也讲了神将要对付巴比伦，那个将会发生在七十年后，可是他已经预先就讲这一件事情，然后叫人从那里出来。但是启示录引用他，我想不是指责那个后巴比伦，因为后巴比伦帝国在波沙沙王之后就再也没有存在地上过了哈，所以他是用来讲到属灵上这个世界的样子哈。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四十五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四十五节，这里仍然是看上下文人来讲巴比伦。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另外启示录十八章讲到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其中一个特别指出他的罪，就是关于他的骄傲自恃，依靠自己哈、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或者他是不会跌落的，他会一直坚立着的，很像尼布甲尼撒的味道，对不对啊？那就是巴比伦的特点。这个启示录其实仍然不是用新的话来讲，他仍然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七到九节。 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七到九节，以赛亚书四十六、四十七两章专门在审判巴比伦的哈。四十七章这三节经文，我们来读。你自己说，我必用为祖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我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启示录引用了这些经文，有没有？我刚刚读的十八章里面有一些这样的话啊，来讲到属灵的巴比伦，就这世界的样子。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五节，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五节，医生，你不需要一直把这个关掉，你就在那边找就好了，不需要加这个动作，因为很多经文要看。十五节，这里面有没有我们刚刚读的十八章里面的话？好像有哈，我们来读读看。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就是最后这句话，对吗？十八章引用了。以西结书二十六章，特别在讲到大巴比伦的奢华宴乐，还有他的商业行为的时候，启示录引用了以西结书两三章嘛，那几章的话，那是在讲到推罗的一些预言啊。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来。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出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震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对吧？启示录直接的引用这些话，对不对？虽然不是完全照了这些话，但是里面用的语句大致上从这一段话来的。以西结书二十七章全章有不少这样的话，那个我们就不要读了。可是我们可以再看二十六章的十三节，十三节，这是特别在讲到神，其实在旧约圣经不止一处讲到这个，当神审判他百姓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提到这一段话，意思就是说，在你中间欢乐的声音听不见了，新郎新妇的声音听不见了，等等啊。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十三节，来，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第八节，二十四章第八节，你都有讲义对不对？我这个都写在讲义上，你做读讲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会不会这样读过去？因为我没有写出经文来，还是你会照着我讲的经文去查？如果你都不去查，以后我不写给你了。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第八节，来，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止息了。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十节，不要厌烦，这是最后一处了。二十五章第十节，来，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对吧？这个几乎是逐字的引用在启示录十八章里面啊。 那些把启示录里面提到兽是从但以理书来的，他们就因此把但以理书里面的兽都里面的许多话就解释到末世的敌基督身上。那面对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他们怎么办？因为这里也引用了许多旧约的话，可是那些旧约的话明显都不是在指责末世，而是在当时的世代很清楚有所指的。这是另外一个佐证，我们一定要把像兽那些要弄到末世的敌基督身上，有可能不是最完美的结晶啊、哦、我们需要思想这件事情。嗯，之前我们提过启示录在讲到这个大城巴比伦，而且赋予他一个头衔，称他叫大淫妇。他引用了旧约圣经先知们在讲到巴比伦的一些话语，可是旧约先知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在讲巴比伦啊。但是启示录不是，因为启示录的时代已经没有巴比伦了，那我们也不要太快就一定要把它解为末世什么要什么权势要出现，因为很多的学者或者说教会自古以来都相信启示录在提到这一座大城巴比伦的时候，其实他讲的是罗马，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罗马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给他们带来反对神的权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啊。早期的罗马不是这样，就是教会刚建立的时候罗马是非常照顾各地的臣民的，他们是我们讲过有可能最早的民主体制是由罗马人提出来的啊，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实行得很完全，可是那是最早提出来的他们的共和体制等等。那所以他们征服了各地的国家民主之后，他们其实有那种态度要让各地的各族能够有保持他们原有的样子，虽然臣服于罗马仍然他们可以保持原来的样子，所以就给各地有很高的地方自治的权柄。我们今天讲的地方自治也非常有可能是从罗马传流下来的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虽然已经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他们却有一个最高的行政单位叫做公会，他们公会也有很多权柄治理这个国家，而不是全部都由罗马派官员来这里做省长市长，并不是的啊，让他们自己要治理自己啊，甚至在他们中间立的君王就是希律的家族，在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就希律的家族，只有当希律的家族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以色列人搞乱搞得过分了的时候，罗马就会派巡抚来作证。所以你会发现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前后还有使徒的某一些时期，犹太地同时有两个领袖，一个是希律王的家族，一个是巡抚，对吗？巡抚就好像派在那边的省长一样这样啊。那所以罗马其实是带着这样态度，所以他们尽管犹太人是一个麻烦的民族，因为他们的规矩特别多，可是罗马其实一直都对他们蛮好的啊。那这个是也是神的安排，所以出生的教会对罗马来讲他们只认为那是犹太人的一支而已，所以他们对犹太人很好。我刚是不是这样说的？他对犹太人很好，他就也就对教会也很友善哈。一直到大概尼禄皇帝的时代，才开始有从罗马来的迫害。那纯粹是因为有两个原因啦，一个是尼禄想要嫁祸于基督徒，那个时候基督徒的权势已经让罗马帝国看得见了。另外一个是那个时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也开始有更多的动乱，后来因着他们的革命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罗马派军去攻打犹大而围困了耶路撒冷，最后把耶路撒冷攻陷，主后70年再一次把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一直到近代啊。这些我们应该知道一点这些历史的事实。后来从尼禄之后，就逐渐要开始从罗马来对教会的大迫害了哈。那无论怎么样，他们遇见的是罗马，可是他们身在罗马世界里面，这个预言不能直接指名道姓讲罗马，这个意思就变成，使徒约翰带头起革命，带头叛乱似的哈。所以神让他用象征的方式用大巴比来讲啊。可是我想那些收到启示录的初代的教会，还有后来教会的传统上都相信，这里的大巴比伦是在讲到罗马啊。可是神写启示录当然不只是为那个时代的人写，就那个时代的而言，在讲到罗马啊，这里提到神要对他的施行的审判，也因此教导神的百姓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子，一方面告诉他们有一天罗马也会受审判，他们因此可以得着安慰哈。但是启示录没有把他整个的信息就集中停止在这个地方，他借着这些事情想要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在后来的世代仍然继续会有这样的诠释，那我们都要留意啊。所以教会从初代就同意这些书信包括启示录在内都不是只是当时代的作品，而是在后代的教会身上都仍然是有意义的啊。而且许多年来一两千年来的教会一大半都不会把启示录的话用在他们的时代还没来到，用在很久的未来有一天会有很末世出现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并没有这样，那是近代的人才这样做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大家都是这样说的，其实不是的。比方像马丁路德500年前他写了一段话，那些话看起来就很像今天的世代的人写的，可是他是在500年前写的，他提到当时世界的样子，他也引用圣经讲到那个是基督就要再来的末世的光景，可是他是在500年前写的。事实上历史历代神的圣徒都看他们的时代是最末后的日子，这也是神希望我们这样的，所以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可是今天的人好像不懂神这个含义，而把它当作神给我们一个谜语，要让末世一些特别聪明的人或者特别属灵的人先知兴起来啊，能够得到特别的启示，连主耶稣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可是神将要启示某一些先知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所以他们胆敢跟大家讲像这样的事情。我建议你不要太快信从这些人，好吧？因为重点不是主耶稣说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更重要的重点是神本来就是要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主有可能随时会来啊，好吗？那我要让大家来看一看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18章他怎么样提到神的审判，神审判哪些事情神怎么审判巴比伦，他对审判的形容。 第一，我在讲义里面列的，第一，神说大巴比伦罪恶滔天，现在神想起来了。神有时候讲话很有趣，好像神跟人一样，忘记了很多年代，有一天忽然想起来，这家伙要来对付他。所以我告诉你，圣经经常都这样，就经常在两个立场上面交替进行着。有的时候他会用神那边的角度来讲事情，有的时候他会用人这边的角度来讲事情。像这句话，他就是用人这边的角度讲的。他说巴比伦罪恶滔天，然后现在神现在想起来了。这个原来神想起来了，意思就是神记得了， God has remembered， 神记起来了啊。这个 remember 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圣经啊，我们中文有时候不用记得来翻译它，而用纪念来翻译它，就是神纪念啊。其实新约也是这样，当主耶稣说他拿起饼来祝谢的，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记得这个吗？圣餐是主设立圣餐，那个为的是纪念我，其实主讲的是说让你们记得我，要记得这件事情。想到神纪念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圣经第一次出现神纪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挪亚在方舟里面遇见洪水，过了好几个月，天昏地暗，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也不知道，出不去。三天两天是一回事，还蛮有趣的，可以在里面打牌玩耍。可是几个月下来，那就不太有趣了啊。可是那里，摩西就记着一句话说：“神纪念方舟里面的那一家八口跟那些动物们。”所以就使洪水渐渐退去。神纪念会带来安慰，对不对？其实神纪念不是每一次都带来安慰，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像在这里一样，神忽然纪念起巴比伦的罪来了。我觉得圣经讲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谁有什么罪恶，然后过可能下一节或者过几节就提到神怎么样审判他，然后我们就拿起来，我们就得找一个概念，就是说遇见人这样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责备，甚至去管教，去惩罚他。可是没有，你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其实很少在有人犯了一个错的时候立马就去惩罚他，很少很少，所以才会这样嘛。好像神放着，好像神忘记了，神没注意到，然后有一天忽然神想起来了，神就记起来了，神就纪念，会用神纪念，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其实这里面真的是表达了神的恩慈怜悯，他没有在我们犯错的时候立刻就做一些事的。你能了解这个事吗？我只非常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很深刻的认识这一件事，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怎么生活。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斥着许多这种东西，都以为只要看到一个错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去纠正。我的丈夫做这样的事，我的孩子做什么事，还有那个同工或者是这世界上做什么事，我们就引用圣经的话说神要审判他。可是神才没有这样，神有时候看见这些事隔了好几个世代才审判的，甚至有时候隔了好几个世纪，也就是好几百年他才审判，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这样随意的引用圣经。很可惜，就是今天有一些以先知的姿态出现在神的百姓中间的，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观念，可是他们用的是属灵的话，是好像是圣经的话，而且是神特别的启示，是预言，他们来讲这些事。我建议你特别要记得保罗告诉我们，先知的话都要查验的。怎么查验呢？你就特别要从圣经来查验。而我不刚刚已经告诉你，你不能用圣经一句话，另外一个人再加一句话说要来查验， 就说他们是对的，你要整个来看圣经。我给你挑战，你真的去找圣经看有多少次神一看到一个人犯罪立刻审判他，你可以找看你能找到多少地方。你认真拿这个当题目来找圣经里面的那些故事，我觉得你应该会得着我告诉你的这些印象才对。第二，神在启示录十八章对审判的形容，他说要照他所行的对待他。我们刚刚已经引用了旧约，知道他引用的旧约里面先知的话讲到这一件事，这是一个审判的法则。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用正面的方式来讲这个法则，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他在那里讲到的是你要用爱心对待人啊，可是这句话背后的真理包含了反面的法则，就是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恶待别人，那么你所做的恶事也有一天会回到你身上。就如同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怎么样待人，你对人好，你帮助贫穷人等等，那怎么样待你，那个回馈到你身上之后不一定跟你给出去的是一样的。因为比方一个有钱人，他很愿意让他的钱财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可是他并不需要回馈钱财，你知道吧？这是另外一个今天的先知们常常喜欢讲的事情。可是其实神并不常这样啊，因为很多这样的人至少一段时间内他并不需要钱财的回馈，但他们会有别的回馈啊。同样的，在负面来说，你怎么样待人也要怎么样待你，他们所受到的审判不一定是他们对待人同样的情况同样的事情，但是总之你会遇见神的审判，你所行的有一天都要回到你的身上。这个是我从年轻就领受的真理，因为这是圣经写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少讲这种道理，因为我还很年轻，我没有很多的经验。可是我带着这样的态度在过生活，在服侍，我留意的观察，留意的思考，经过一些年日以后，我越来越觉得那是很真实的。就是你看见一个人做不对的事情，好像当时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他好像很得意的啊，以至于可能旁边有一些人因此会效法他。可是总有一天来到会不一样的。我就是在同样的原则里面教导大家一个我许多年实行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果有人亏欠你，我们可以给他讲一句很豪迈的话，也很安慰自己的话，不是对他讲，是对自己讲，但是是针对他说的，就是说总有一天神会叫你落在我手中。记得把我教导过这件事对不对？可是我的意思是总有一天神叫你落在我手中的意思，总有一天你会有一个需要，不是像现在这么得意，到时候你有需要，有可能只有我能够帮助你，或者是我会有机会帮助你，我就会好好的帮助你。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它落在我们手中的意思。我就是这样看这些事，才会有这样一个学习，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知道他怎么样对待别人，总有一天他所行的会回到他自己身上，不一定是一样的样式。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所以我们就容易度过我们在受亏损，在被别人毁谤，或者是被别人亏欠的时候，我们不会忧心丧志，相反的，我们会挺身昂首，充满了信心，对吧？ 但是一方面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别人，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神的作为、神的道路常常不是求短期获利啊。可是我们很容易有短期获利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些能够短期获大利的人一向都被这世界拱为最有成就、大家争相效法羡慕的对象，对吗？可是其实那不是神的作为。如果你明白这些，那么你就会留意你自己怎么行事为人。你如果学习像他们一样，有可能你也会短期获利，比方有心急的做一些事，然后就得着好处啊。可是如果你明白不要短期获利，你就会看远一点，你就会知道，我如果要有一天我能够更多的蒙福，那我现在就要先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应许你，你不会很快得着很大的祝福的，通常不会啊。所以这是在神在试验我们，我们到底像不像他的百姓、属天的子民，还是我们仍然在效法这个世界？这才是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大淫妇或者兽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事，而不要整天只是把注意放在有一天会出现什么人身上，因为这个就可能发生在我们四周。我相信这才是启示录最核心的信息，事实上是整本圣经的信息，就是要教导我们这些事情，要我们从巴比伦出来。第三，在这里对审判的形容说，这些水手啊、这些客商啊、君王都远远的站着啊。这个远远的站着，我相信不是意思是说大巴比伦在受审判的时候这些不会波及到这些，不是的啦，而是在强调说他们就是那座大城所受的审判那样的可怕，以至于这些都不想沾边。但是约翰没有写出来的话，我相信是有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不沾边的，因为他们过去一直都是跟他联合，一直的从他得着好处，他们所有的生计、生活、前途、所有的成就都跟这一座城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既然这一座城受审判，他们怎么能够免于审判呢？所以这里讲的远远站着，不是说他们可以置身事外，刚好相反，是在提到他们巴不得他们置身事外，可是已经没办法了。你必须趁现在大巴比伦的审判还没有实现出来、还没有实行出来的时候，先听从神的话，从巴比伦出来。现在才是我们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就太迟了。这是启示录十八章写这些话的重要的含义。第四点，在这里在做审判的时候，神做了一些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啊，就是过去那些富足、权势、尊贵、欢乐将要不再发生啊。可是呢，那些当时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经常受冤屈、经常受苦的那些人、那些圣徒，现在是他们欢乐的日子了啊。到了十九章就要做这种清楚的对照，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今天我们的篇幅还没有讲到那里，可是我还是先给你读这个经文，提醒你我一直在讲的，你在读这些的时候不要完全被这些迷住了，陷到这里面，不时的要跳出来想一想，神其实最主要是要我们望向他，望向羔羊，望向羔羊的心腹啊，那才是神专心在做的事情。 第五个点对审判的形容，这里说神将要施行的是大有能力的审判。圣经讲到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正在讲到罗马要受审判，可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罗马的权势是日正当中的时候啊，怎么样都想不起来他有可能会落到这种光景里面。但是神清楚地讲，放心，不要以为罗马坚不可摧，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你知道这一句话仍然是引用旧约的先知的，知道吗？我在那里用别的方式来讲，讲到另外一面，我们可以来看，那是耶利米书第50章33、34节。许多年前我读到这里，我想起这两处的关系，我就一直都记得这个经文跟经节。耶利米书50章33、34节，我们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利米写这些话的时候，巴比伦正在以一个伟大的帝国的姿态席卷近东的世界，你知道，但是耶利米就先预言了他将要败落，然后就说，你不相信吗？放心好了，虽然神安排了你们被巴比伦所掳，而巴比伦有这么有大的权势，可是你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足够拯救你们脱离巴比伦的权势。启示录用了这句话颠倒过来，好像不是对神的百姓讲，而是对巴比伦讲，说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启示录蛮鲜明的讲这一件事，你知道吧？我们之前讲到一件事情，启示录三次出现的一段话，现在这是第三段。第一个是在启示录第五章开头的地方，在提到坐宝座中的那一位手上有一个书卷，你还记得吗？要展开书卷，揭开其印，展开书卷以后，好像神的旨意就得以实行在地上的时候，那里提到拿把那个来宣告这一件事的叫做一位大力的天使，有没有？启示录第五章第二节，我要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这一件事情，神的旨意要实行在地上，其实呢就是救恩的成全，是用大力的天使来宣告的，意思是神带着浩大的能力来做这一件事情。再来是在启示录第十章吧，启示录第十章再讲到神给老约翰小书卷，让他吃下去，就要再继续对多族多国多方多民再说预言，再说出神传讲神的道的时候，那是在第几节？就是第一节是吧？就提到来宣告这一件事的，仍然提到大力的天使，有没有？也就是说神成全救赎是用伟大的能力来成全的，而当他成全了救赎之后，要他的门徒去传着救赎的福音，伟大的信息仍然是用大能大力做的。那现在到了世界的末了，神至终要把他的百姓完全拯救出来，从旷野上来，也就是我们过去被拯救从罪恶这些出来，有一天神要把我们从完全从世界拯救出来，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我们将要进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里面，就是永恒的领域里面的时候，就提到一样提到大力的天使，这是十八章很后面的地方提到的。十八章第几节啊？也提到大力的天使，二十节，是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比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无论巴比伦是多重的一大块磐石，没有关系，举起他的是大力的天使，他足能够做这一件事情。这句话在旧约时代，神用另外一个事件来表达同样的事，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红海，记得吗？埃及人就再也看不见了，都被投在海里面。现在讲的是大巴比伦最后的成全。你能够这样宏观的从旧约到新约来看这整桩事吗？那才是神想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好吗？嗯。我们要这样从巴比伦出来，不要等到他已经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才要像那些君王、客商、水手一样，那时候已经太迟了啊！这就像什么呢？像罗德当年就有这个经验，当他选择约旦河东的平原的时候，那块地那么美好，圣经说好像神的园子一样，意思就像伊甸园嘞，你不觉得？你也会这样选吗？而且选了以后可能还会说这是神的恩典，神浩大的恩典。可是我们都知道，当罗德渐渐挪移帐篷，后来干脆住在索多玛，后来经历了几乎王族灭种的浩劫啊！你知道在那个之前摩西记述这件事的时候，在创世纪十四章在记载罗德选的那一块地的时候，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comment。 他说那地约旦河东那个看起来肥沃的平原，在耶和华降火毁灭平原诸城之前，看起来像神的园子。就是要提醒你，在那个时候你眼睛看的是这样，可是你应该知道有一天他是要受审判的。启示录也是这个意思，他写这句话就是要提醒神的百姓这一件事。这里提到君王、客商、船主、旅客、水手等等哈，这个其实在当时有可能可以直接按字面解释他，也就是这些人也是当时很重要的人啊，做生意啊，像这些人啊，他们都靠罗马活着的，你知道吧？这个权势整个的带出的这个架构啊。可是当然这里我们仍然要有一点属灵的解释，可以用在各个领域，而不是只有这些职业的人。至于这里提到的货品，这几节十二节十三节提到一大堆货品，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货品主要不是日常生活的所需的货品，比较多是奢侈品。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形容的啊？除了最后两三样之外啊，所以他在形容的是这种奢华宴乐啊。最后连人口都成为他们的货品，有的人用别的方式解释他，可是也有的人相信那就是因为罗马帝国仍然有奴隶制度啊，所以那里有一个人口，我们中文翻译中文和本的宣教师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把它翻译作人口，是不是翻译作人口啊？原来用的字眼是 soul of man， 就是人的灵魂、人的魂。可是其实在英文的世界里面 soul 有可以就是有时候就可以指着人来说的，嗯。最后我要提一点，这个巴比伦啊，圣经在结束的地方好像回溯到圣经的很起头创世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回溯到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把那里再提到第一个出现有组织有规模 来反对神，来跟神对立的一个诠释带出来的东西，现在在启示录里面拿它来当作世界的代表，就是巴比伦。你还记得吧，前几次我跟大家读了创世纪十章十一章的话，那里有一段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话，就是他们造了一个巴别塔，记得吗？可是我也告诉大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他们从来都只是讲到巴别塔，可是那里的经文明明提到神下来要看人所建造的城跟塔，有包括城，那个巴别塔包括了巴比伦城啊。那创世纪第十章提到，那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勇士尼禄 Nimrod 他建造的，所以他是巴比伦之始的始祖哈。我今天要给大家读一段话，是他不是说在保罗得救的时候出生的一个犹太人，他后来去了罗马，在那里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写的两本书特别被犹太人，也许犹太人反而不一定完全喜欢他，但至少被教会非常看重的，因为他写了许多我们别的地方没有的，就是教会你可以说使徒行传之后有许多在罗马世界发生的事情，他把它写出来了。他写了一本书叫犹太战争，可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犹太古史，有点像改写旧约圣经，为了要把犹太人的信仰传递给希腊人跟罗马人。这个犹太古史叫做 Inquisition， 那个字怎么说一下子忘了，就是中文叫做犹太古史哈。那这个作者叫做 Josephus 约瑟法，他写这个犹太古史，写到尼禄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把年代定在人类受造之后2520年，这跟我们一向接受的年代很接近，因为他是很直接用亚当活到130岁生了赛特，赛特活到105岁生的以挪士，是不是这样一代一代这样算下来的？2520年，用公元前来算，差不多公元前2400年左右。那他提到尼禄的时候是这样写，这不是圣经写的，可是他这是他写的，显然犹太人有这样的传说。尼禄激起了他们对上帝的侮辱跟藐视。尼禄是韩的孙子，是挪亚的曾孙哈，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有很大的力量。他起来劝说人类不要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上帝，如果他们有得到幸福是透过他们的努力而有的，而不是借着神的手段而有的。他鼓励人这样。我在读这个是要让你去对照一下，想一想这个世界的样子哈。他们应该相信是自己的勇气带来的幸福，然后这个尼禄逐渐的把他的政府他的统治变为独裁暴政，因为他认为他发现只有让这些人完全单单的依赖他本人的全能，才有办法使他们不再敬畏上帝。听懂吗？其实很多独裁政权都有一点这种味道，所以通常独裁政权都会反对神，对吧？他还说如果神想再一次有那种再一次要淹没世界的想法的话，他就会向神报仇，因为他要号召百姓起来建作一座高塔，使水没有办法到达，也就是要比当年洪水淹没的高度更高的塔。他要上帝报仇，因为他毁灭了他们的祖先。而群众非常听从他，也因此认为顺服上帝是一种懦弱，他们就造了一座塔， 很认真的造，因为参与的人很多，而且他们很有聪明智慧来造这个塔，所以造得很高也很坚固。其实约瑟法还用一些话形容他那个造得多么坚固，我不要读了。他提到他们用烧砖建造了，这倒是圣经写的，可是他提到还用沥青，沥青就是柏油哈，原来那个时代就有柏油，是约瑟法说的，还有砂浆，听起来很像水泥啊，合在一起，所以它不容易进水。这个你能了解吧？古代他们做的常常都是木头做的而已哈，的房子哈。然后神看到他们这样疯狂，也没有决心彻底的毁灭他们，因为他发现人类没有因为之前发生的洪水就变得聪明起来，所以神怜悯他们，神没有立刻毁灭他们，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创造了许多语言，让他们言语被变乱，所以他们因为语言众多就没有办法同心合意的做一件事，所以造塔的工作就停工了。这个里面有一些是圣经的话了，但是而约瑟法说的，他们建造塔的地方现在被称为巴比伦，而他们因为原来熟悉的语言已经被变乱了，所以称地方，这个地方叫巴比伦，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说就是巴别，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变乱的意思。所以这是巴比伦的源头，一个敌对神的力量。你光从这些话也可以思考，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到底世界的权势是什么。当基督徒整天只是想着拜偶像啦，或者是淫乱啦、杀人啦，才说是世界的样子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错失另外一些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因为有一些可能今天被定为美好，甚至有时候连在基督徒中间都被定为美好的事物，却有可能是属大巴比伦的，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三十五首《求夺我心》，诗选三十五首《求夺我心》。